息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你又借着因信称义，将基督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我们本是不配的罪人。我们求主祝福以下正道的时间，我们要继续用你的话来敬拜你。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无论是信主的还是慕道的朋友，都能够被你的话语所摸着，让你的话语建造我们的生命，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仰望你十字架的恩典来跟随你。求主用脸光照我们这里大大小小的，让讲的和听的在圣灵的带领下一同蒙恩。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啊，这个啊，我们今天罗马书的分享呢，啊，已经来到了这个10章的5到13节的经文。那罗马书这个从第9章开始呢，啊，保罗呢专门啊论述以色列人得救的一个问题。从罗马书10章开始呢，保罗重点讲的是以色列人在得救的事上呢，他应该有自己的责任。不过呢，这些真理虽然看上去好像是针对以色列人的来讲的，但里面的内容呢，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人的。无论是信主的，还是我们慕道的朋友，都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保罗在这个第9章表达了对以色列人不信的一个深感的痛心啊，以色列人不信啊。那么第10章呢，他更明确的指出，救恩呢不再靠着律法啊，律法的义。而是凭着信心的义。那么这是从旧约到新约呢的救恩的一个启示的一个高峰。那救恩呢不是靠着遥不可及的律法的要求啊，那就是近在咫尺，不是通过律法的这个律法和行为啊去得着的，而是通过口里认耶稣，心里相信啊，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生命了。那么上一次呢，这个我们所分享的是第10章的1到4节的经文，那这是保罗在讲，他渴望以色列同胞呢都能够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的，因为他知道罪人唯一的出路呢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他一直向神祷告，求神呢使以色列人得救。在我们看来，啊，前面第9章已经讲了，人得救呢是神的一个主权。啊，这个你现在保罗向神祷告以色列人得救，不是多此一举吗？啊，其实不是的。啊，我们分享过，当一个人真正明白神主权拣选的真理以后呢，他应该更加愿意来服侍神，因为他知道这完完全全是出于神的怜悯，不是我们应该得的。那我们本应该得的呢什么呢？我们本应该得的是去硫磺和火湖的地狱。那我们今天这个有的时候呢，啊，我们不太愿意侍奉神，或者这个我们没有时间来侍奉神，啊，或者是我们认为主日呢是可有可无的，啊，这往往是我们生命的问题。那我们有的时候呢，生命是不能也不乐，啊，那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看清，啊，我们是因着神的怜悯得到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的。那使徒保罗呢？那在这里是看得非常清楚，啊，这样一个怜悯的恩典，所以呢，他活出的生命呢，是一个感恩侍奉基督的这样一个生命。保罗不知道神要拣选谁，保罗只知道忠心的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神要他如何行，他就如何行，啊，甚至我们也知道，啊，他祷告的对象呢，是整天寻找机会要杀害保罗的以色列的同胞。他们不仅仅是保罗不仅仅是渴望他们得的救恩，啊，这也渴望以色列同胞呢明白这个救恩呢不是靠着律法，啊，也不是靠着行为的，因为这不是神的一个应许，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啊，人一开始走错的话，那么结果必定是错的。所以保罗这个在第四节的这个经文当中讲到，这个律法的总结是基督。那以色列人应该明白这个律法最后的目的地啊，是基督。保罗在这里面啊讲得非常清楚，指出了一个方向， 律法的终点站就是指的是基督的。就好比我们这个使用开车的时候使用这个手机导航，这个律法呢就像这个 GPS 的导航，它的作用呢是要领你到这个目的地，就是基督那里去。那么这是呢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的主要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借着刚刚读过的经文呢来继续分享一个题目呢，是永活的宣告。那么这里这个九到十节的经文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一个人信主呢最简单的一个宣告，耶稣是主，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来宣告的。那么这是初代教会基督徒受洗的时候呢是必须要做的这样一个宣告的，耶稣是主，也是当初这个初代教会的是基督徒见面的一个打招呼的这样一个问候。那我们今天这个要用这段经文呢来分享三点信息。宣告基督的救恩近在咫尺。第二呢是宣告相信耶稣相信基督呢是生命的主。第三点呢是宣告基督后代求告他的人。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点。宣告基督的救恩呢是近在咫尺。我们来看到这里的第五到第八节的经文。那么这些经文呢都是保罗引用这个旧约的经文。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保罗呢他并不是每一个字都照照搬过来的。保罗引用这段经文的这些经文的目的呢是要借着经文来告诉以色列人的律法的目的呢这个 律法的目的不是叫人称义的。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五节的经文。摩西写的说，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它是引用这个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五节的经文。他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那这句话表明呢，在这个摩西这个律法体系当中呢，如果有人能够完全遵守神的律法呢，就能够活在神的一个祝福当中，生命呢是长久活着。因为这里活着这个字无论是原来这个旧约的这个希伯来文，还是新约保罗在这里引用的这个希腊文，它都表达的一个意思呢，就是永远活着的意思，是将来的意思是将来你永远可以活着的。但是呢这个旧约历史证明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的，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靠着律法呢得的永生的。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十诫以后呢，那摩西在山上与神交通有四十天的时间那么当时的这个山下的以色列人呢就开始在那里拜偶像了问题是诫命刚刚颁布给以色列人的那可见诫命呢对以色列人是形同虚设。那结果呢，以色列人付出三千个人的一个死亡的代价那么在这个旧约四世纪当中，我们也看到神呢不允许以色列人这个与迦南人是通婚的但是呢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呢，他们很快与外邦人就通婚了。那随着这个外邦的偶像巴利这个亚斯他路一起他们这个直接违反诫命的第一和第二条。结果什么样呢？结果神兴起这个敌人来攻击他们，他们在患难当中不断的呼求神，那么神就这个兴起士师来拯救。所以说我们看到四世纪当中有一个反复的一个循环，就是他们犯罪然后受到惩罚，然后他们又呼求神的又拯救他们再犯罪，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当中。那所以呢保罗在这里的意思，人行不出律法的义，那么这个结论呢，那自然就是不可能靠着义了不可能靠着这个律法呢来称义了所以这个遵循律法本应该是件好事但是呢因着人的罪性呢，没有人能够完全遵守律法其实是好的因为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已经读过了，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只可惜呢人行不出来只可惜人行不出来。 我们来看第六节啊，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那这里保罗的引用的这个旧约的经文呢，是《生命记》的第30章11到14节的经文。这个当时这个摩西对这个以色列人说，这个神的命令呢，并不是很难的，不是在天上，也不在海外，而是近在咫尺，在你的口里和心里的。那保罗像这段经文呢，是在这里用在这个基督的一个福音上面，那意思就是说，救恩呢，不是你靠着努力去攀登的结果，而是神的道已经临到了我们，那基督呢，亲自这个从天降下，是道成肉身的，并且死里复活，把这个救恩呢带给人了。那升天的意思就是说，是没有人能够上到天上去把这个耶稣请下来，对不对？把基督请下来，人也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去做这样的事情。耶稣本是父神所差派来的。那同样的，那下阴间的意思呢，是也没有人能够到这个阴间把基督能够带上来，人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的，是神自己使耶稣呢是死里复活的。保罗借此指出呢，这个救恩呢是基于基督已经完成了道成肉身与死里复活，不是人做什么伟大的一个救赎的行动的。那第八节他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那这里他说了，这个他说当然是指的是摩西说，这个保罗在这里强调，这个神的律法呢与救恩呢是并非不可及的，这道离你不远，就强调这个救恩呢不是高不可攀的，不需要复杂的这个仪式或者超自然的经验，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面。那具体的说，一个得救恩的一个途径，就是口里这个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那么这个呢，是旧约的应许与福音呢是联系在一起的。那说明相信主的道呢，就是近在咫尺。那保罗在这让以色列人看到，旧约的律法和诫命呢，虽然这个非常严格，但神已经预备了一条人可以行并且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道路，那说明这个救恩呢，不是这个遥远的天上，也不是这个在这个阴间深处的，而是在每个人的口里和心里面的。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接受神的救恩，不依赖这个血统，不依赖你的地位，社会的地位和律法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真理，犹太人呢确实不明白，也不愿意相信，两方面，一个呢是不明白，一个呢也不愿意去相信，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呢是领受了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以后呢，你有一天呢你想改变这个错误的观念，改变这个错误的教导，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末世的时代常常面临到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今天这个你说这个教会不应该学习圣经以外所谓的这个心灵暗示或者这个世俗的心灵鸡汤呢，已经变成一个属灵的征战了，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神是知道的。人守不住律法的原因，是因为人就是一个罪人，人犯罪是因为我们是罪人的这样一个属性。这实在是让我们看见神其实是非常了解我们的，神知道我们不能完全律法，他就用相信耶稣基督的办法来拯救灵魂世上的人。我们来看第二点啊，宣告相信基督是生命的主。我们来看这个第9到第10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这个来看这个第九节的第一句话，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那么在这个短短的经文当中呢，我们要注意这个从这个整个这5到13节当中呢，这个主呢出现了4次，那么这个重点呢是在讲耶稣是主，那么这个是个宣告， 耶稣是主是当时初代教会最早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告白。当时这个当有人这个接受洗礼的时候呢，他要说耶稣是主。当这个基督徒在大街上遇见的时候呢，彼此这个遇见的时候呢，说耶稣是主。那么这个是最短的一个信仰的告白。那有的时候呢，基督徒遇见以后呢，他们还会说他已复活。那耶稣是主已经是当时第一世纪教会标志性的这样一个声明啊。那今天是特别是北美啊，一个人称耶稣是主与当时环境下的罗马人称耶稣是主的环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当时你说耶稣是主是有极大的一个风险的。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那罗马人当时崇拜很多的这个假神的啊，是多神啊。罗马社会呢继承这个希腊人众神的这样一个观念，那几乎呢是每个领域都有他们所谓的神明的啊。这个有一个叫Jupiter 啊，他是来掌管天与雷这众神之王啊。还有一个呢叫 Juno， 是掌管这个家庭和婚姻女神的。还有一些 Mars 啊 ，Mars 是这个掌管这个战争的，那么还有叫 Venus， 这个掌管爱与生育的一个女神，啊，罗马人称啊这些都是为神，称这些呢都是为主的。那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再回头来思想，保罗在这个罗马开始罗马书当中写到啊这一章二十三节，他们怎么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怎么样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那里有太多的这个偶像的崇拜。当一个人说耶稣是主的时候呢，这就意味着一件事情，这些偶像都是垃圾啊！你可能要离开你原来所在的一个 社会的一个圈子了，因为他们当时的人呢都是称这些偶像为主的啊，他们敬拜这个偶像的啊。那你说耶稣是主，现在要冒一个风险，你可能会失去朋友圈的，啊，你可能被人要嘲笑的，啊，而且嘲笑你居然相信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样一个人，你这个人这个好可怜，你相信这样一个人，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影响呢？如果说你说是耶稣是主，在这个人群当中耶稣是主，那这个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你做生意的人呢？可能会失去赚钱的机会的，啊，你打工的人呢，可能是老板都不一定会用你了，啊，你是个另类啊，啊，所以当有人说耶稣是主，这个是表明这些人愿意为此付上代价的，啊，愿意付上这个离开朋友圈的这些代价的。如果是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话，我们会敢说耶稣是主吗？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也有很多这个人来教导这个夹杂的这个世俗的心理学，啊，这个还有世俗的理学，你愿意离开他们吗？啊，你说我离开了不就是离开了我的朋友了吗？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深思明辨的，啊。那么其次呢，是最重要的是罗马皇帝凯撒是主，啊，这个观念呢，是从这个主前二十七年就开始了。那主在就是比主耶稣降生的还早了，啊，他们是敬拜这个凯撒的，说凯撒是主。在这个罗马这个体制之下呢，罗马帝国体制下呢，那臣民呢虽然是可以私下去敬拜啊那些多神的，但是在政治和公共的生活当中呢，凯撒是主。你是必须唯一的一个宣告，你必须要讲的，啊，在士兵也好，官员也好，或者商人入职，你要做生意，和人家做生意，或者在公共活动的时候呢，你要烧香献祭，要宣告凯撒是主，啊，这是一种政治的一个忠诚度的一个测试，啊，那如基督徒这个拒绝这样的一个宣告，就被对视为对帝国不忠。啊，对凯撒不忠，啊，那么常常要受到逼迫的。而基督徒我们都知道， 基督徒是不可能说凯撒是主的，基督徒只能说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节经文，第十二节经文这个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这里面讲到同有一位主啊，保罗在这里面的这个用了希腊文，是在主面前加了一个希腊文当中加了一个定冠词，是表示唯一的主。耶稣是唯一的主，那换句话说，他们说耶稣是主的意思，就是在宣告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主。所以我们要需要知道，在当时你说你宣告耶稣是主，你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如果你说耶稣是主，在这官场当中讲，你可能会人头落地的。这个不像我之前讲的这个在离开朋友圈的这个挑战了，这个是你这个还能不能活啊？这你肩膀上的头啊，是不是还能够保在你的头这个肩膀上面了？还不晓得，所以说你说耶稣是主，会受到迫害，甚至会失去生命的，所以当时一个人信主，要宣告耶稣是主。意思就是说耶稣是唯一的主，他是万有的主。说耶稣是主的意思就是说他清除了所有的一个偶像，并且否定一件事情，就是凯撒不是主，否定的。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九节当中来讲，你若说你若口里认主，这是一个口头的一个信仰宣告，那么这个宣告呢，是显出你心里真正所信的是什么。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宣告，就意味着这个宣告是公开的，是勇敢的是不怕羞辱的，你也不怕迫害的，是没有任何隐藏的这样一个宣告。今天我们都知道很多基督徒在职场当中，他们也是做一个这个秘密的基督徒的我在国内遇见一个所谓的一个信主的一个党员，听上去很矛盾的一个信主的党员。那我问他，我说你信主吗？他说是的。他说我是信主的，但马上给我跟接下来我也是党员。我听了以后一头雾水，在国内的党员是相信无神的，你怎么又是这个基督，你又是党员呢？这两个身份怎么会放在一起呢？那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原来他怕公开基督徒的身份呢，会在地上这个带来一个得失的他有这样担心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到底得救不得救，只有神知道了我们来看这个两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的十章32-33节，凡人在我面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必认他，凡人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不认他。当他们说耶稣是主，就是表明他们愿意付上跟从这位独一真神的一个代价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口里认耶稣是主，是表示他们没有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留什么后路。我们都懂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有留余地留后路，他们没有留后路，他们没有伪装成一个与世界一体的他们是一群分别为圣的人，他们不会与世界妥协的一群人，他们是一群真正来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这里的口里认耶稣的来源是这个第十节经文当中的这个心里相信的所以这个里面的信它是非常坚固的，口里承认是因为心里面的人有这样一个相信的反应，这个宣告是从心里发出来的，特别是在受洗的时候，这些信徒他必须这样说的而且必须当着可能是你受洗的时候你的老板你的家人都在，是这个他们都不信的你要当着他们的面来说要有这样的一个宣告你这样做是会使你付出这个代价的并且呢你这样一个公开的宣告呢， 他是会把你赶出这会堂的。那因为我们都知道保罗写信给他们啊，这个当中还是有些犹太人的，犹太人他们有常常这个在会堂里面的，你会被赶出这个会堂的。你家人可能会为你举办一个葬礼的，尽管你还活着啊，因为在你的家人当中呢，你信耶稣就等于就死掉了，你这个人。有些人际关系呢，你要被这个断绝了啊。所以这个简单的宣告，他在地上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如果我们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会坚持说耶稣是我主吗？还是说哦，你等等，我回去想一想，我祷告一下再说，啊，听上去可能很属灵的，啊，但是其实是害怕这个地上的得失。啊，我们再来看这个，啊，第九节的经文。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会不会在这里问呢？怎么保罗这个没有提到这个悔改就得救呢？啊，我们常常说要悔改才能得救，对不对？啊，我们要知道新约圣经当中提到了一个人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呢，往往是和悔改是联系在一起的。啊，往往是这个和悔改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来看这个这里的经文啊，马可福音的一章十五节，啊，说日期满了，神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是耶稣讲的话啊。你看这个悔改和信它是连在一起的，啊，还有这个使徒行传这个第二章三十八节那里啊，我们当怎么样行？彼得在那里讲了一篇道，啊，比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救，啊，得赦。那这里的悔改和相信也是在连在一起的。所以宣告耶稣是主，是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是悔改归向他的。所以当人说耶稣是主，就意味着我愿意离弃原来的罪，是转向耶稣的。还有当你说是这个耶稣是我的主，就是说我知道我的生命怎么样，是与他联合了。现在活着呢，不再是我原来的我，我不再做我自己的事情，我是主耶稣基督的奴仆。每一个奴仆都是有主人的。那么在信主之前呢，这个罪是我的主人，我做罪的奴仆啊，这个在之前的这个经文都讲到过。那么现在呢，是耶稣是我的主啊，宣告耶稣是我的主，就是我是为主而活了，我是为主而活。耶稣是我的主，就好像这个耶稣在科西玛尼亚啊，这个对父神的祷告啊，他说这个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后面还有一个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成这个要成就你的意思，是我为他而活了，而不是我为自己而活。我拥有的一切的财富、精力、才干、能力都是属于他的，我只是管理而已，我存在的价值是听命来侍奉他，因为他是我的主。我在地上活多少年，我活多久都是他的美意。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他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怎么样，是在乎他的。所以耶稣是主是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说我的时间就是他的时间，我的财富就是他的，我的才华能力都是他给的，所有的都是属于他的，他想怎么样用那么就怎么样用，我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在基督以外的。他是我时间的主，我的时间 是都是为了他的，我的舌头是主的，因为我说的话要符合他的心意的，那使人 得生命的一个益处的，说使人和睦的话，说造就人的好话。他是我的工作的主，他主宰我的休息和娱乐的。这意味着我已经走上了一条新的一个道路，我的人生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我打破了我的旧生命，我的生命是臣服在他的旨意之下的。我们要记住，这个不是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而是当你宣告耶稣是主的时候呢，就开始改变了。你去工作的时候呢，耶稣是你的主；你回到家里的时候呢，耶稣是你的主。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耶稣是我们的主吗？这是我们的宣告吗？然后呢，这保罗在这里是第十节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人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保罗在这里面强调的是心里的相信，因为人口里说的和心里相想的完完全全怎么样，我有的时候不一样的。我们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会不会遇到这样的人呢？我相信我们这个有一点生活阅历的人都会碰到这样的人的，那俗话说叫口是心非了。那么这样的人看上去聪明的，但是是极其愚蠢的。我们看到这个卖耶稣的犹大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在这个耶稣面前表现的哪里比其他的门徒差呢？耶稣这个要门徒去赶鬼啊，犹大也在那里的，他也是参与服事的，但是他的心里根本不相信耶稣的，他相信钱比耶稣更重要的。人家说耶稣是主，犹大也是在那里说的，但是他心里说，他心里面是另外一种说，嘴上是说耶稣是主，但是他心里面说钱财是我的主，马门是我的主，结果把他的老师给卖了。我在前面一个教会去服侍的时候，这个去探访一个家庭，那进门以后呢，就看到这个厅里面有一块匾啊，看到有一个匾，那上面写着说。耶稣是我家之主。我对这位弟兄说，感谢主啊，这个匾非常好啊，常常提醒我们这个家里面这个谁是主啊，这个耶稣是你们家的主啊。那我还问他，这个你这块东西在我们那里哪里可以买到啊？那位弟兄听了我的讲话以后呢，他叹了一口气说，哎呀，那是个摆设啊，我们家里是我们媳妇，我的媳妇为主啊。你要不要按他的意思来做？你不按他的意思来做，他就跟你闹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需要省察一下，我们真的是在说耶稣，是在宣告耶稣是我们的主吗？第三个我们要分享的，宣告基督后代求告他的人。我们来看这个11到13节的经文，这里第十一节的经文说，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这里的经上当然是保罗再次引用的，是前面的经文也讲到，提到过以赛亚书的经文了。我们上次这个正道的时候也提到过。那么这几节的经文的背景呢，是提醒人，当一个人真正信耶稣基督以后呢，在将来审判的时候呢。神绝对不会让他蒙羞的，为什么？因为基督的宝血已经完全涂抹了他一切的过犯，一生当中一切的过犯都涂抹了。那一天呢，在审判的时候呢，他不需要惧怕原来的所犯的罪，因为基督已经替他担当了，已经洁净了。因为基督的因为在基督的爱里面，是他说是没有惧怕的。但我这些经文我们都记得，对不对？在爱里是没有惧怕的。但相反，若是一个人拒绝相信耶稣基督，这意味着审判的时候，他一生所犯的罪，包括心中这个隐藏的意念呢，这个都会被暴露在神的一个圣洁的光中的。他将这个羞愧到这个无法站立，并且呢，最终要落入到硫磺与火湖那里，这是人第二次的死亡，永远与神永远的隔绝。保罗要在这里强调。宣告并相信耶稣是主，不仅仅是今生一个人的决定，而且是影响一个人永恒结局的这样一个宣告。我们来看这个十二节，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那么这节经文呢，是在一个审判的一个背景之下来展开的。那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那保罗的意思在救恩这件事情上，神不分民族，不分肤色，不看这个学问的高低，不分这个贫富贵贱， 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愿意求告主名的，无一例外都能够得的他的厚恩。这里的求告这个词啊，在原本的词态是指的是从你开始相信主耶稣，从你开始求告的那一刻，神就不断的持续的永不间断的厚待你，直到见主的面。这个厚待它并不是一次性的一个恩典，而是神日日加添给你，时时的看顾你的恩典，给你的恩典。原文的这个求告是持续不断的一个时态。那换句话说，一个人信主若是得着神，若要得着神的这样一个厚恩，他是在持续不断的与神的交通当中得着的。这个求告不是说我刚刚信主的是一次的一个求告，而是长期的向神祷告。然而这个当人一谈到这个后代啊，我们一谈到后代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头脑当中马上会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会想到财富啊，我们会想到地位啊，这个健康啊，这些祝福的，没有错，圣经当中确实啊，有人在这方面经历了神的恩典啊，也有不少的这个基督徒啊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祝福，但这并不是后代全部的意思啊，更不是福音的核心啊。福音最大的一个祝福是神把基督的生命呢赐给了我们，使我们与他建立永恒的这样一个关系的。所以即便世人看上去好像我们失去了一点东西，但是在属灵里面我们确实得的丰丰富富的恩典的。在中国这个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布道家，这个宋尚杰，他一生火热这个传福音，但是他活了多少时间呢？只有活了44岁，被称为讲道王子的司布真，他这个人的身体是多病的，饱受痛苦的，在地上也只不过活了57年的时间。你会问，是不是他们是不是领受了神的恩，厚恩呢？当然是的，因为他们一生所领受的是远远超过地上短暂的年月与身体所饱受的痛苦的。若是我们只用这个世俗的眼光来定义这个厚恩的话，那就会误解神的一个作为了，也会在这个遭遇试炼的时候呢，你怀疑神的美意的。我想到一个牧师曾经分享过这样一件事情，这个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叫Henry Morrison，那么这对夫妇呢在非洲呢宣教了40多年，他们回国的时候呢，正好是于那个时候这个罗斯福总统呢同船返回这个纽约港，在码头上呢是鼓乐齐鸣呢，旗帜飘扬，人潮欢呼，但要记得这一切不是为了他们的，这一切是为了迎接总统罗斯福从这个非洲打猎回来，而不是迎接他们的。那莫里森夫妇呢，他们拎了两个简单的这个行李呢这个默默地回到旅馆，心中呢不免有一些这个失落和这个委屈。那亨利呢就忍不住对他的太太说，他说亲爱的，我不明白我们在非洲奉献了一生，如今回家的时候却连一个迎接的人都没有。我们都知道这个宣教士都是有很多教会去支持的，那回来的时候连一个人都没有，妻子也不知道如何来安慰他，就让他休息一会儿，让他进房间。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这个太太呢进到这个房间里面，他发现丈夫的这个神情呢已经是非常安宁，甚至带着微笑。原来呢，这个亨利呢在祷告当中听见主的声音了，主对他说一句话了，他说，亨利啊，你忘了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事情啊？你还没有到家呢。弟兄姐妹，这就是信徒盼望的所在，我们真正的家是与主面对面的那一日，那时候呢神要按照他的公义审判，并向那些忠心来求告他的人来颁发赏赐的，就在这个保罗说这个写给这个提摩太的书信当中，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日子到那日赐给我的。 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姐妹，神的后代他不是一个短暂的物质的补偿，而是永恒荣耀的一个奖赏，是赐给一切愿意为他活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的及时满足的这样一个时代或者说是及时行乐的这样一个时代。这个世界它不断地告诉我们，成功是财富，是荣耀，是健康，是成就的堆积祝福呢是眼前能够看得到，是摸得到的东西。那这种观念呢是非常容易渗透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去的，使我们把神的后代呢狭隘与等同于物质的繁荣、职位的提升这个家庭的顺利。那于是呢，一旦现实不符合这种期望的时候呢，我们就来了，我们就怀疑了，神啊，你是不是忘记我了？神的应许是不是落空了？保罗在这个十章这个十二节提醒我们是个神的后代呢，是从你开始宣告耶稣是主，从你求告他的那一刻开始的，就一直延续到永恒的。这种后代首先是属灵的，是让你在这个罪得赦免以后呢，有一个自由的一个心灵，有一个平安的心灵，在患难当中是有平安的，在软弱当中是有力量的，是在孤单当中呢有主的同在的一个把握和确据的。我们可以这样想，一个孩子在父亲家里面长大，父亲为他的预备不只是每天的三餐的和他的衣物而是有爱的一个引导的一个保护和未来的一个产业的。同样的，天父对我们这个最丰盛的一个后代不只是地上的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而是为我们存留的。存留什么呢？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怎么样？基业。宋尚杰一生看上去很短暂44岁这个事不争看上去也是体弱多病的，都不能证明神的爱厚爱是缺席的，反而证明了神的厚爱他不受地上的一个限制的。我们在病痛当中的，我们缺乏的，在失望当中也能够经历到神超越环境的这样一个恩典的。亨利这个故事也是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服侍可能得不到什么掌声和鲜花的，但是主应许我们怎么说呢？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一个快乐。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不要用地上短暂的眼光呢去衡量神给我们的后代而是用永恒的眼光呢去看，因为真正的后代呢不是你现在手里握有的，是你手里有的，而是主耶稣亲自为你所预备的，在荣耀当中迎接那一个时刻的。那个时候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所有的劳苦、所有的眼泪、孤单、牺牲都会被他的慈爱、他的奖赏所覆盖，而领受这一切的恩典是从求告主名开始的。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已经先爱了我们，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救恩，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和我们的救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带的时代当中，我们明白真道，我们持守真道，我们靠主刚强，无论是我们遇见的顺境和逆境，真的是帮助我们活出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的这样一个样式，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在众人面前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让你的名在全地被高举，以至于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能够得着主你的一个称赞。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